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3月2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人格与信仰成长。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
教宗方济各致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爱线上会议的与会者，强调保护家庭不使他的美满受到侵害。圣座丰盛部颁布法令，承认七位天主宗谱的英勇圣德，其中三位是在刚果染埃波拉病逝的修女。第53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2024年在南美洲厄瓜多尔基多举行。艺术中的大圣若瑟，救世主的默默守护者的肖像和画像。教宗方济各3月19日致函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爱线上会议的与会者，再次提出爱的喜乐劝谕中拟定的训导方针。教宗表示，从上面和外部谈论关于家庭的教义，不考虑家庭的脆弱和创伤，就会使这教义成为纯粹的理论，不触及家庭的内心。这次线上会议由圣座平信徒家庭和生命部与罗马教区以及宗座若望保罗二世神学院一起举办，庆祝爱的喜乐劝谕发表5周年。教宗表示，爱的喜乐劝谕标出了一个形成的开端，设法鼓励一种面对家庭现实状况的新型睦邻方案。在深刻转变的时代和文化中，这份文件寻求一种新目光，指出守护家庭的美好与照料家庭不能分离。每个家庭睦邻事工的心应着重于这两个方面，福音宣讲的清新和陪伴的温馨。教宗解释道，每个教义包括关于家庭教义的形成，都应取自福音永久藏心的话语。这有所严格要求的话语，却使人际关系摆脱使其受到伤害和变得不稳定的奴役的束缚。这些奴役的形式包括情绪的专断，推崇一时的兴头，不愿为终身做出承诺，个人主义成霸，以及畏惧未来。另一方面，教会如同他的老师那样，必须深入实际生活，亲自了解婚姻生活中夫妻二人和为人父母者的每日疾苦。教宗提醒说，这是因为如果把福音当作自上而下的教义，不进入这日常生活的骨肉中，就会成为一种美好的理论，有时将之作为道德义务而生活出来。相反的，必须陪伴、倾听、祝福家庭的形成，应告诉身为夫妻的人，教会与你们同在，上主接近你们，我们愿意帮助你们，守护你们所领受的恩典。教宗说，教会以这种方式向基督徒夫妻重生，婚姻的价值应如天主的计划，天主恩宠的果实那样彻底忠贞和不求回报的生活出来。这是一条硬走的路，因为婚姻关系尽管经过一段留下失败、跌倒和变化的痕迹，却向人类的喜乐和实现的圆满敞开胸怀。 成为社会中兄弟情谊和爱的教母。这种生活有自己的规则，他的用语不仅在于如何说话，也注重做事的方式，即我们如何交谈、相互注视、使用手势、时间和空间。这些是家庭互动的典型要素。教宗接着谈到，当前的疫情尽管在经济和卫生以及心理上造成许多困难，使家庭关系经历着严厉的考验，然而为保持整个人类和社会团体的存在，家庭关系却是最稳固的参照点，最强有力的支持和不可取代的保障。教宗最后预请出席线上会议的人士说，我们应该支持家庭，保护家庭，不使它的美满受到侵害。我们要以惊喜、周全和温馨的态度走进这爱的奥迹，努力守护它既宝贵又细微的关系，子女、父母、祖父母等。我们需要这些关系，好能生活幸福，使人类更有兄弟的情谊。教宗方济各近日接见了圣座丰盛部部长塞梅拉罗枢机，授权这个部会颁布法令，承认了其为新的可敬者的英勇圣德。他们是天主的宗仆泰雷西，他是蒙雷阿莱的总主教，1742年10月10日在意大利蒙特马焦雷贝尔西托出生，1805年4月18日在蒙雷阿莱去世。他在西西里岛以传教者的身份度过了他的修道生活，把天主圣言带到西西里岛各个地方。后来他获任命领导蒙雷阿莱总教区，并在此结束了他的城市生活。天主的宗仆穆尼奥斯，他是西班牙教区司铎、圣母玛利亚护佑孝女会创始人，1573年在西班牙比利亚尔德尔里奥出生，1636年12月3日在科尔多瓦离世。天主的宗仆巴莱拉，他是西班牙教区的司铎，1816年2月27日在维卡尔奥维拉出生，1889年3月15日在同一地方安息主怀。天主的宗仆佛特，他是方济各住院会司铎，1896年3月3日在瑞士多雷纳出生，1974年6月7日在罗马逝世。天主的婢女奥索利，是意大利人，是帕拉佐洛贫穷女修会修女，1936年8月26日在布雷西亚省奥尔奇维基出生，1995年5月23日在刚果民族共和国基奎特离世。天主的婢女佐尔扎，是帕拉佐洛贫穷女修会修女，1943年10月9日在意大利布雷西亚帕罗斯科出生，1995年5月28日在刚果民族共和国基奎特去世。天主的婢女索尔蒂，是帕拉佐洛贫穷女修会修女，1947年6月15日在意大利布雷西亚贝加莫出生，1995年5月11日在刚果民族共和国基奎特去世。最后这三位在刚果民族共和国服务的修女因感染埃波拉病毒于1995年5月在该国相继去世。该年4月份在埃波拉疫情爆发后，苏尔蒂修女等许多人染疫病倒，她的同会姐妹奥索里修女一听闻疫情的严重性，便毫无迟疑地动身，不辞道路险阻，行过500公里的路前去照料病患。短短几天后，奥索里修女就开始发烧，出现病症，于是 他和其他两名染疫的修女接受了隔离。奥索里修女和早他一步病逝的修女们一样，恳请保留自己的血浆，以供迫切需要的孩童们输血使用。第53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2024年在南美洲厄瓜多尔的基多总教区举行。教宗方济各批准了这个城市的选择，届时正值纪念这个高贵的国家奉献于耶稣圣心150周年。中座国际圣体大会委员会在一份公告中宣布了上述消息，同时强调这届教会的重大会议要显示圣体圣事在拉丁美洲促进福传和信仰更新的硕果。公告也指出，下届国际圣体大会将于今年9月5日至12日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教宗方济各在从伊拉克返回罗马的途中宣布，他将前去布达佩斯主持这届圣体大会的闭幕弥撒。听到这个消息后，匈牙利的主教们立即表达喜悦的心情，称教宗的莅临是精神上鼓励的强烈讯号。同全世界一样，匈牙利经历了严重的卫生危机，人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感依旧存在，但圣体大会的准备工作向前推进。正如匈牙利首席主教埃斯泰尔格姆、布达佩斯总主教埃尔多书记所表示的那样，他说，由于疫情，即使在布达佩斯暂时停止了有信友参与的弥撒，圣堂却没有关闭。人们前来在至圣圣体前祈祷，看到人们对感恩圣事的饥渴，令我非常的感动。大圣若瑟在正典福音中一句话都没有讲，是一位在睡梦中得到上主启示的人。伪经对大圣若瑟的描述也是寥寥数语，只称他为圣家的默默守护者。梵蒂冈博物馆历史馆管理人巴尔巴加洛向本新闻网解释说，基督信仰最初四个世纪在肖像学中没有提及大圣若瑟。巴尔巴加洛是艺术中的大圣若瑟救主的默默守护者的肖像和画像一书的作者。看到公元330年一个木棺版画的人会遇到一个错误的解释，这幅木棺版画以塞维拉的碑文著称，来自普利斯拉地窟，现收藏在梵蒂冈博物馆比约公教博物馆中。在闲事来潮的画面中，人们以为在玛利亚和耶稣背后出现的人物是若瑟，但实际上那手指星星的人是巴郎先知，并不是若瑟。为了找到圣母玛利亚的敬佩的第一幅画像，需要来到罗马的圣母大殿。巴尔巴加洛接着表示，大约公元440年，我们可以在装饰凯旋门的马赛克不同画面中看到若瑟的画像。那是一位40岁勇敢的人，有着浓密卷曲的头发，身穿古罗马人的服装，他手中拿着一根细棍，后来成了他的特殊标记。如此的描述参考了伪经的记载，讲述如何为玛利亚选择夫婿的场景。巴尔巴加洛指出，玛利亚从小就在耶路撒冷圣殿内生活，到了成婚年龄时，大司祭应表达对他未来夫婿的选择，但大司祭愿意按照天主的旨意做出决定，于是所有候选人都应呈交一根细棍，每根细棍都放在至圣所内，经过一夜的祈祷，只有一根细棍开花了，那就是若瑟的。细棍不是权力的象征，百合花在细棍表面发芽开花， 表示圣神所选择的人是一个纯洁的。巴尔巴加洛说，在14世纪初，乔托在意大利帕多瓦斯克罗韦尼小堂绘画了有关逞娇细棍和弱色的细棍开花的故事。此外，巴尔巴加洛也提到大圣若瑟的重要性。他说，与玛利亚回答的是相比，若瑟是个圈外人，可是在守护和保护玛利亚和耶稣圣婴以及圣家方面则是必不可少的。历任教宗都谦敬地恭敬大圣若瑟。比约九世教宗在1870年12月8日宣布奉大圣若瑟为普世教会的主保，后来的博多禄继承人也多次向圣母的敬佩献上虔诚的敬礼。从梁十三世到比约十世，从本都十五世到比约十一世和十二世都是如此。教宗方济各也特别敬礼大圣若瑟，这从他的徽章上的花卉就可看出。教宗也正是在2013年3月19日开始了他的牧职，而且把今年定为若瑟年。巴尔巴加洛最后总结道，在教宗方济各的书房里有一尊若瑟睡觉时的小塑像，下方有教宗写的祷词。教宗说过，当我遇到问题或有难题时，就写张小纸条放在大圣若瑟塑像的下方，这样他就会梦到我写的内容。实际上，若瑟总是在睡梦中接触带给他讯息的上主的天使。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我们今天继续以正面思维、正面心理学去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十一。建立内心的朋友第五节，与内心家庭内积极性的成员感恩相遇。我们首先了解感恩是什么，感恩的益处，然后探讨信仰与感恩，最后是加强感恩意识行动的建议。在日常生活中会常听到这样的对话，你对我的恩惠真的没齿难忘，得人恩典千年记，忘恩负义是令人冷齿的行为。这些对话都是提及恩惠与恩典的关系。按家庭普遍社会性教育，身为父母者或培育者都会教导幼儿，每当别人给他礼物时，都会向给他礼物的人说声谢谢，每当得到别人的帮助时，也会向帮助者表达谢意。这是基本的生活培育注重的感谢。那么感恩感谢是什么呢？感谢是因对方的好意或帮助而表示谢意，是一种感受，一种情绪。例如你外出购物，手中拿着大包小包，走路时一不小心手中大包小包丢在地上，有路人替你捡起来，你心中升起了对那人一种感谢感觉，谢谢他的帮忙。学校的扩建工程得到某位毕业同学一笔很大的捐款，校方在校庆活动中向这位救生颁赐奖牌，表达校方对他捐献的谢意。你在过去多年以义工身份为一团体服务，团体把你的名字列入为永远会员名单以表谢意。感恩是对别人的好意或帮助表示感激，是对他人帮助的回报，是一种行动。例如 你在工作团体中发生了一些使你处于非常难堪的情况，一位同工在这情况出手相助，让你得以脱离困局，他的行动使你感激不已。为了表达你的谢意，除了口头说谢谢之外，更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表达你的感恩。此外，你与这位同工的关系也改变得比以前和谐。有一位曾住在铁木国家的朋友，多年前他得到一位友人冒险在极端情况下把他送去机场，得以搭上离开铁木国家的飞机，前去了一个自由的国家定居下来。自那时起，这位朋友念念不忘那帮忙了他的友人。除了生活必需之外，他把省下的收入都寄给这位友人，并且尽力帮助友人的孩子到自由国家念书、找工作、成家，因为他认为要回报这位友人对他如同再生父母恩惠的感恩行动。
从心理学去看，无论我们是在表达或接受感谢或感恩时，大脑会释放两个重要的神经递质，多巴胺和血清素，导致我们情绪激动，使我们感到好，从内心感到快乐。感恩为建立人际关系打开大门，改善睡眠质量，改善身体心理健康，增强同理心，能够体贴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情况的能力，减少攻击性，并且提高自尊心。因此，心理学家都认同，我们若常向别人表达或接受别人感谢或感恩，能改变我们的心情，对生活和我们的生命能够怀着正念和积极的看法和态度，能减低焦虑抑郁的困扰，生活比较乐观。此外，感恩能使生活充实，混乱变成秩序清晰，将一个陌生人变为朋友，感激过去为今天带来和平，为明天创造愿景。感恩的益处不仅有益于我们个人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有益于我们周围的环境。因此，要培养常怀感恩之心，处己处人，同时也对别人对我们表达感恩的谢意和行动开放和接受生活习惯和态度。圣经对感恩的教导是时刻赞美上主，感谢上主，因为他是良善的，他的爱永远长存。圣咏118篇的开端邀请我们说，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为他是美善宽仁，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愿以色列家赞美说，他的仁慈永远长存。圣咏106篇是以色列子民的忏悔歌，然而忏悔祈祷却是以感恩赞颂开始，请你们向上主赞颂，因为他是美善宽仁，他的仁慈永远长存。感谢上主是重要的，因为天主的祝福使人得到幸福快乐。耶稣向天父祈祷也是如同以色列子民一样以感恩开始。福音记载，就在那时刻，耶稣因圣神而欢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而启示给了小孩子。圣保禄宗徒的祈祷也是按照犹太人方式以感恩开始。圣保禄宗徒致俄弗所人书第五章十八节写说，我们常为你们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天主和父，他也常提醒信友要常常赞美感谢天主，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圣父。在你们心中歌颂赞美主，为一切事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时时感谢天主圣父。神修学的教导 也强调赞美及感恩是祈祷的首要部分，可是求恩却常被我们放在第一位，忽略了感恩的重要性。感谢不仅是感恩的感觉，感恩的第一步，我们必须具有建立的最初感觉，即感到好，内心快乐。在这个基础上，将精力和意识转向365天，使感恩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感激之情要求我们要意识到他人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影响。透过感激，我们开始清理自己的生活，学会欣赏赞美自己。首先，设定培养一个表达感恩习惯的计划，对他人表达感恩前，安排设计一个感恩仪式，要给感谢的人写一条信息，以拥抱表达感谢，送给要感谢的人一份小礼物。不需要等待别人开口要求帮忙，就不求回报地帮助他。我们要学会公开地当着众人面前感谢要表达谢意的那位。我们要常常反省为自己感恩的理由是什么，智商不错，身体健康，做事勤快胜任，对人忠诚，为人可靠，有学习不同语言的能力，有社交能力等等。谨记，不是别人或事物才是重要，我们自己是重要的，要看重自己和珍惜自己。要感谢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有温暖的家，大量清洁的用水，不用挨饿，可以使用网络，可以享受假期。重要的是，我们要以感恩的心开始每一天。因此，我们若持之以恒地练习和培养常怀感恩的意识，如此我们的生活必然变得愉快、自由与平安。这也是天主愿意我们在世时已享有的天主子女的生活。
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继续以正面思维去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十一，建立内心的朋友第五节，与内心家庭内积极性的成员感恩相遇。我们首先了解感恩是什么，感恩的益处，然后探讨信仰与感恩，最后是加强感恩意识行动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以正面思维、正面心理学去探讨面对情绪的艺术与人格成长之十二，建立内心的朋友，怜惜自己。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梵蒂冈电台》的建立和发展。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